今天是2021年1月23日。一年前的今天，中国武汉因爆发新冠疫情宣布封城。一年后的今天，世卫组织专家组终于进驻武汉，着手调查病毒起源。在这一年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SBS 普通话节目组曾经采访了很多疫情中有故事的人，当时我们听起来觉得那是新闻，现在回头看，发现他们口述了活生生的历史。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20年的1月，隶属着疫情以来的一年，发生在澳洲华人身上的故事。 SBS 早在去年一月初就开始关注起新冠疫情。1月17号，记者采访了一名当时身在武汉的澳洲华人。
就根据我自己的这种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所见到的情况来说，其实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我没有看到说是所有人都戴口罩啊，又或者是大家在商场里面人流减少啊，这都完全是没有的。卫健委公布的信息来说，绝大部分人已经治愈出院了，大概有一例死亡的这种案例。跟 SARS 呢确实不是同一种东西，没人发传单，也没有看到有宣传画，所以就给我自己的感觉，这件事情不是非常的严重。
就在这段采访被发布一天之后，武汉市政府于1月18号正式公布疫情。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20号晚上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23日，武汉正式封城。2月初，一名疑似病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为我们回忆了发病的过程和封城期间骑车去医院就诊的经历。应采访者要求，采访声音做了处理。
突然就是一两天就特别多的人戴口罩，之前很少人戴口罩的，从那个时候就有才知道有点意识。人也20几号23号左右吧，发烧之后到医院去查温，大概就是38度多，那然后呢就是拍片好像是疑似的。
那封城对你有影响吗？如果说室内的那个交通停的话，你是怎么过去的？
踩单车40分钟，烧的比较厉害一点，那么就是自己采用药物了，就是降温了，流虚汗了。
这名患者后来在相继辗转了社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之后得到了痊愈。1月底，封城范围很快扩展到了湖北14城，当地的各项物资紧张。后来乘坐撤侨包机返回澳洲的 Kira 回忆了和母亲一起去买菜的经历。
去超市的时候呢，是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的，我们就是手机都包起来了呀，然后戴好口罩，还戴了手套，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在前面测体温嘛，然后测完体温之后，大家开始往里面那样蜂拥的往里面跑。我想说跑什么，我就发现大家都在抢新鲜蔬菜。那个我是非常非常 shock 的，真的。因为你在家里看新闻，你怎么也看新闻，你真正的身临处境的去感受的时候，真是非常吓人的那一刻。大家会因为抢青菜会吵架。
考虑到疫区的情况，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启动撤侨程序。第一架撤侨人员包机在2月2号从武汉天河机场起飞。2月18日，第一批撤侨人员结束在圣诞岛的隔离之后，返回各自的居住地。
飞机到悉尼那一刻，其实是很内心是很感动的，对，而且大家都在那里鼓掌，然后真的会想哭。就机舱里面大家都很激动啊，就是你真的是飞机那个轮子一着陆那一刻呢，大家都鼓掌了。
与此同时，澳洲各地的华人组织和个人开始筹集物资，支援湖北疫区防护物告急的一线医院。疫情全球蔓延之后，有一种看法认为，疫情初期华人在全球搜罗口罩的行为一度造成了很多国家在抗击疫情时医疗物资的缺乏。墨尔本华人亨瑞利对这种看法予以了反驳。
我觉得首先要把那个病毒就是起源或者爆发那个地方疫情控制住了，才能控制全世界的疫情，这是大家互相帮助的一个过程。假如你不帮那个疫情控制地控制疫情的话，比如澳洲和美国都把口罩留在美国和澳洲，但中国假如不够口罩去爆发了这个事情，它会一直传到欧洲和传到美国传到澳洲。
而在澳洲本地，一场关于戴不戴口罩的讨论激烈上演，一部分率先戴上口罩的华人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居住在悉尼的阿朱讲述了他的遭遇。
因为车厢比较冷嘛，然后当时外面温度比较高，温差比较大。
嗯，
那我下来以后呢，就是打了个喷嚏。
嗯，
然后呢，就是还清一清嗓子。
嗯，
走上去呢，前面有一个四五十岁吧的白人，他快步的朝我离去。
嗯，
然后呢，走到楼梯尽头的时候，他转弯，他盯着我看，就是嘴里就是开始说了，就说骂脏话吧，反正。然后我就跟他说立面弄，他就过来推我，推了很重的一下，我也比较生气，说你再动我一下 touch me again I'll call police。 然后他点了我一下以后就不敢动了，嘴里还是没有停。
二月份联邦卫生部给出的建议是保持社交距离，如果个人身体状况良好无需佩戴口罩，然而依然有很多华人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这种偏见。Andrew Xiang 在复活节当天捐出了10000多个口罩，所有口罩在一小时之内全部送完。
我在捐之前啊，我11点钟的时候，其实我就在 Facebook 群里面我就发了，我说我会捐10000个口罩给大家，大家如果需要可以来领。刚开始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质疑的声音的留言呢，都是本地的，这是不是一个欺骗呢？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啊？然后还有很多人会质疑是不是来影响大家的呀，后面都是一个小时就发完了，50%都是白人领的，都是 local 领的。然后领完了以后，这个 Facebook 那个其中有个老外，他把这个我们当时发的那个小视频拍下来了，还拍了几张照片发上去，然后他还说大家误会了，后面有200多人跟帖，全部都说很好很好 kind nice， 全部都是表扬的。
时至今日，戴口罩防疫已经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事。另外一样生活必需品也始料不及地成为了疫情期间的抢手货，它就是卫生纸。和口罩歧视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对华人以及亚裔歧视案件的增多。总理莫里森在4月接受 SBS 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Because it's just so wrong. It's so against who we are as a people. I mean,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这实在是太错误了，这有悖于我们做人的准则。我们都在一起，就像我之前说的，其实是澳洲华人社区保护了澳洲。病毒在全世界爆发之初，他们带头践行防疫工作，现在更广泛的社区也在跟进。早在2月初，很多从中国返回澳洲的华人就开始严格执行自主隔离14天的要求。一群志愿者自发成立了社区互助小组，帮助隔离在家的华人购买生活所需。墨尔本的 Jason Young 就是众多组织者之一。
很多的人都是默默地去在做这些事情，他们在群里面之后听到群友的呼喊，然后第一时间就跟进上去。无论出现就是多大的困难的时候，只要大家团结，只要大家都能够勇敢的去面对，那么我们应该去做那一群最勇敢的人。
相比居住在澳洲的华人，在这里求学的留学生们受到的冲击更大。去年2月1日，总理宣布非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在离开或途经中国内地14天内不得入境，很多人因此开始了通过第三地辗转返澳的计划。
去第三国泰国是最多的，我觉得其实迪拜很少人去的，因为迪拜可能消费比较贵嘛，飞去迪拜的时间差不多就飞去澳洲差不多，就是有点远路程，就兜了很远的路，然后后来就是折中就去了马来亚。
但随着疫情不断扩散，3月19号，澳洲宣布对所有国家实施旅行禁令，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非必要不得出境，更多留学生被迫留在家中通过网课完成学业。
网课刚开始的第一周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网络的连线问题。因为我需要连接 VPN 去登上学校的这个外网，那么网速如果不给力的话，真的是很慢，听课也很慢。后来这个问题被很迅速的解决了，学校推出了一个新的 VPN 供中国的同学使用，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那么目前来看，其他的问题当中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 因为远距离的学习还并不是像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沟通这样顺畅。
当时很多人不曾料到，一年之后他们依然无法回到澳洲继续学业。来自中国江西的 Derek Hong 在网络上召集了一群中国留学生向澳方发出联名信，表达了希望能尽早来到澳洲校园上课的愿望。到目前为止，这封联名信已经有近150人签署。
在半年之后，我本以为是应该是可以入境上线下课，但我发现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在试图在互联网上找一些和我一样想要线下开学的人一起来发声，所以我们也写了联名信，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文宣，希望澳方能注意到我们。
留学生的流失重创澳洲高等教育行业，但受到冲击的又何止这一方面。联邦政府在四月份发布了价值1300亿澳元的史上最大规模纾困计划，其中 JobKeeper 留职津贴和 JobSeeker 寻工津贴为超过600万澳洲人提供了生计保障。尽管如此，在疫情的汹涌裹挟下，许多人不得不面对急转直下的境遇。澳洲的第一波疫情发生在去年3、4月份，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发生改变。当一些人抱怨无法旅游购物，在家工作带娃有多辛苦时，另一些人却是真真正正的遇到了店铺歇业、失去工作的困境。
昨天呢是封城的第一天，对吧？我自己最后晚上把东西都收拾好，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可能未来的一两个月，甚至说两三个月之内，看政府的政策吧，我们恐怕是没有机会再让客人来。
目前我在家里，就是目前就是没有工作。最近我是在帮助一个朋友，还需要司机开车送货，我这边也需要一个收入去还房贷，所以呢，然后就目前我就是帮朋友的电商在送货。
受疫情影响，华人老板 Alan 的咖啡馆营业额跌到了只剩20%。尽管如此，他和朋友们依然在努力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餐食。
我们不接受人家去捐款给我们，我们是不接受的。可是如果你想把你的钱分享一下给旁边那个吃不起饭的，你爱给多少买盒饭我们都无所谓。每一次派的饭其实我们都有亏损，其实还是可以在控制范围之内。
五月，悉尼和墨尔本纷纷走出封城的阴霾，然而隔离酒店的疏漏令解封不久的墨尔本在七月再度迎来了第二波疫情的挑战。华人 Tracy 赶上了一月份的武汉封城和七月份的墨尔本四级封锁，
两波疫情就是上半场下半场都感受到了，倒霉确实是倒霉吧。从另一方面讲，就武汉人他可能天生有一种乐观的这种心态吧，我们从小到大什么洪水啊非典，然后这次疫情看到这个城市逐渐苏醒，这样一种经历我觉得也是让你内心更强大吧。这个墨尔本的这个州长他昨天发 Facebook 就发了几个这个很空的街道，然后说了一句 Thank you， 就感觉跟武汉当时很类似，相信一切都是会往好的方向转的。
十月下旬，墨尔本分步骤解封，日常生活的恢复让这座城市重新焕发了生机。和疫情并行发生的还有垂直下坠的澳中关系。四月，当澳洲还没有从第一波疫情中走出来的时候，总理莫里森及其内阁成员提出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初期的处理方式展开调查。中国驻澳大使程敬业随即在接受澳洲金融评论的采访中表示，中国民众可能回避购买澳洲商品，避免赴澳求学。中国外交部此后多次提醒中国公民要谨慎选择赴澳旅行和留学。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国内针对中国华人乃至亚裔的歧视现象层出不穷，中国政府一向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出行的计划，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我们也奉劝澳大利亚方面正视问题，采取切实的措施维护和保障在澳中国公民的安全和权益。
从五月份中国禁止进口澳洲四家牛肉厂的产品开始，澳洲的大麦、木材、红酒、铜矿石、石糖、 龙虾和煤炭等相继对华出口受阻，相关行业的经营者遭受了重创。十二月起，中国正式对澳洲红酒开征最高212.1%的保证金，华人酒商叫苦不迭。
收到的结果比较狠，基本上大家都没得做，主要还是中澳这个政治层面这个关系。澳洲呢态度也比较坚决，所以这个不可避免。那么对澳洲红酒行业，整个红酒行业出口来讲，基本是毁灭性，没得说。
时至今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商贸关系依然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有人形容说，疫情就像是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前方唯一的一丝光明就是疫苗。在过去的一年中，科学界创纪录的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研发出了多款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11月9号晚上，辉瑞疫苗率先宣布第三期临床试验有效率超过了90%，之后阿斯利康等疫苗也纷纷获批。进入1月，英美等国家开始进入疫苗接种的阶段。
打完了之后没有感觉，就是开回家的路上之后觉得这个上臂有点酸痛，就是又胀又酸的感觉，但是并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呀、学习呀。但是我觉得一般受过教育的人，还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或者是真的认真想了这件事情了，然后认为知道新冠怎么回事，知道疫苗是怎么回事的人，都会接受疫苗的。我觉得我周围的人，大部分人都很接受这个疫苗。
虽然澳大利亚自行研发的疫苗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但是订购和自主生产的疫苗将足以满足澳洲本地的使用。下个月开始，澳洲疫苗将分5个阶段全面展开，但愿人们能够抓住这股希望之光，让生活早日重回正轨，世界恢复秩序。